今日牧师讲道使用的经文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3章14到21节的。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读这几节的经文。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了，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问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为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有林大卫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全港神的话语。请林牧师。
多謝Raymond 傳道的介紹，我突然間覺得好似好陌生咁樣。不過多謝咁客氣嚟到介紹我呢個即係老人家。喺呢度咧，我要恭祝弟兄姊妹新年快樂。不如你都同一同你隔離嗰個講聲新年快樂，好唔好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农历的年初一，是吧？农历初一呢，我想起小的时候呢，经常都要跟爹地妈咪去跟人拜年，跟长辈拜年，跟有身份的去拜年。是一个很苦恼的事情来的，因为要在香港呢，又要逼车，又要逼船，但是呢，又带来很多的欢乐，很多嘅記憶力。我就諗起北宋著名嘅文學家王安石，佢寫一首嘅或者詞又好，詩又好啦。佢就話啦，唔知我有冇打出嚟咧？佢話：炮竹聲中一歲除，東風吹暖入桃蘇。千門萬户瞳瞳日，挣扎新途换旧符。咁啊，师母咧提我啦，唔好净系得个讲字，解释究竟讲乜嘢先好。咁好咧，我试下嚟解释。喺呢个嘅阵阵嘅鞭炮嘅声音嘅底下，就送走咗旧嘅岁月，迎嚟咗新嘅新年。春节热闹嘅气氛喺我哋嘅面前历历在目。人迎接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这个桃酥酒。桃酥是一种酒来的，是新年才喝的。听说话呢，是有这个的避邪，这个的催吉那个的作用。在旭日的光辉的底下，普照千万的家庭，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光明。我们中国人真的很苦，所以呢，在这个诗词里面有很多的拜偶像的色彩在这里。 爭插，大家家家户插上新嘅呢個嘅桃符。桃符咧其實就係一種嘅畫咗古代嗰啲嘅偶像嗰啲嘅神像，係驅邪嘅，係驅鬼嘅，係有呢個嘅叫桃木板。每年嘅元旦嘅時候，就將舊嗰塊嘅桃木板放低，抌咗佢，換一塊新嘅上去，盼望一個新嘅開始。嗱，無論呢個真假有幾多都好啦，其實一個新嘅開始都喺我哋每個人嘅內心裏邊重新嘅嚟到發現。我諗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每次呢個新年嘅時候，都會寫新年嘅願望，新嘅願望係啲乜嘢嚟？在最近我靈修的時候，我看到一句說話一直感動我內心，他說：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我要做一件新事， I am doing a new thing， see， 你看看什麼的新事呢？那我就跟大家用少少時間去看看究竟這句說話的背景是什麼來的。為什麼神要对他的子民，对他的仆人来讲这句说话，他说你看看，你看看，睁大你双眼去看看，因为我要行一件新的事物。究竟神行什么新的事物来呢？为什么神会这样说呢？那里又提到巴比伦，又提到其他东西呢？我想我们的历史的背景开始的时候，就回去所罗门年轻力壮的时候，大家知道他用七年的时间就起了一个圣殿，再用十三年的时间去做了一个利巴嫩的林工，是为他的享受去做的。这么大座的王宫做什么呢？迎娶是外国贵胄和公主。这些公主引进了不单止是他们那个文化，更加就是他们的异国的信仰和偶像，甚至祭司都被引进了入来。就在耶路撒冷的对面那里，遥遥相对的底下，异教的祭司敬拜他们的神，他们的偶像，在那里来烧香，在那里来设坛，种下了以色列亡国的祸根在这里。整个民族开始敬拜偶像，甚至同耶和华的圣殿一起的对立。所罗门死了之后呢，我们教历史老师就会知道了，整个联合王国就分裂，就分为了南北两国。南北两国就是以色列和犹大。北国以色列在公元722年的时候就亡在亚述的手下。136年之后，公元前的586年，巴比伦的铁骑就攻陷了耶路撒冷，犹大国在那个时间就国破家亡，剩下的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那里去做奴隶。当老百姓焦头烂额，一片绝望的时候，想不到在这个时间，耶和华神就差他的先知耶利米啦、以赛亚啦，去探访、去安慰他们，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See, I am doing a new thing。神甚至宣告说，以色列的惩罚满了70年之后，我要带他们从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去重建祭坛，去重修城墙。其实我们会问一下，在历史的里面有哪个国家亡国70年仍然能够是重建家园，能够重整他们的地土的呢？除非他们的神是真神，如果不是的话，冇人能够成就呢件嘅事情。以赛亚蒙召作先知嘅时候，喺嗰个时候嘅历史嘅舞台， 仍然是掌控在残暴的亚述人的手中。而另外一方面，辉煌的巴比伦帝国逐渐的冒起，他开始如日高升，他掌管当时的亚细亚的地方。不过想不到的就是，耶和华神竟然说巴比伦帝国今日如日，即使如日高升，但有一日要倾覆，剩下的巴比伦人将要带同他们的偶像神明苍茫的上船，沿住幼弗拉底河去逃难。这个就是当时这首诗的这段说话的背景。以赛亚书第43:14-21，这七节的经文可以分为四个段落，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什么呢？我应该打出来的，是吗？第14-17就是，当你回望过去，请你不要忘记神的作为。回望过去，去看看，去重温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其实今天我们都是。第二，不过不要沉溺在回忆的里面，不要沉下去就不能够起到身来。回忆是好的，但不要沉了下去。跟着第三个段落是讲什么？神的新作为，这个就很重要。神曾经有他的作为，但是神今日有新的作为要显明出来。第四个段落就是，当我们又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有身份，我们有使命，重新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去服侍我们四周围的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祈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你的奇妙。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新春的佳节的里面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你今日仍然有新的作为要显明出来，让我们经历，让我们参与你的创作，让我们有份你的事工。我们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第一个段落，回望过去，请你记得神的作为，不要忘记。我们读一读14-17，好不好？14-17，预备起。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派遣人到巴比伦去，要使加勒底人都如难民，坐自己的船、现落的船下来。在大水中开路，使居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在这个里面讲紧，我们的神是会怎样的神？他不单止创造万有，甚至整个列国的历史的盛衰都在神的掌握，在神的带领的里面。以赛亚先知用了很崇敬、非常尊贵的文字去描述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今天这句说话都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也都是以色列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我们有没有强调神是我们的君王，以致我们是他的臣民，是他的子民，我们服侍这位尊贵的君王。以色列的圣者为他的子民要搅动历史的舞台，要在大自然、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行奇妙的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呢？ 因着神的介入，曾经令列国的军队溃败战败的巴比伦的帝国，有一天他自己都要成为战败逃难的散兵游勇。今天的巴比伦在哪里？去了哪里？就是今天的伊朗。他们要仓皇是坐船沿着这个幼弗拉底河逃难离开巴比伦这个地方，在历史里面很清楚说，而当时的巴比伦如日中天，曾令巴比伦自豪的国神 Marduk， 那个时候 Marduk 那个庙宇高到不得了，但是当他溃败的时候，要成为船上的难民揽住的大木头。巴比伦人不禁自问，我们昔日的威风和荣耀如今安在呢？亚述巴比伦所兴起去到衰败，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为什么？为什么亚述兴起？为什么巴比伦兴起？教主学的老师们有没有讲到给你的同学知道，就是因为神要藉着他们去惩罚顽梗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加尔文曾经说，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帝国，又将他们倾覆的，知不知道是谁？是万军的耶和华神。神自己将他们兴起，神又将他们倾覆，他的作用就是惩罚自己的子民，因为这帮子民敬拜偶像。原来神对敬拜偶像是非常非常的憎恨的。第十六十七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路，在大水中来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烟火。这两节里面呈现的是什么图画呢？就是以色列人曾经出埃及的幅图画。没一个以色列人不晓得先祖过红海那种的经历，没一个以色列人不知道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在沧海那里拨开条路出来让他们经过。而埃及的军队，埃及的骑兵是淹没在这水的里面。以色列的百姓要谨记，就是他们所相信的那位的神不是一些木头石头雕出来的偶像，乃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掌管一切并且是独行奇事神迹的神。请你记得在那个时候里面，巴比伦帝国如日中天，控制住整个的历史的舞台。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国破家亡之后被掳到巴比伦那里，他们沮丧，他们觉得人生无意义。但神说，你要立定你的心意，从此之后要定睛在以色列的救赎主的身上，去肯定你的信仰，因为唯有耶和华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弟兄姊妹，今天年初一，大年初一，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年度，无论什么年度，兔年有什么都好，面对前面的岁月，我们可以说，有哪个能够给我们有控制和掌握的里面呢？没人可以控制明天，就算今天下一个时辰是怎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圣经说，不要担忧，不要惧怕，不要忘记神过去的作为。我们怎么来呢？当我们移民的时候，一包二包，有大有小，而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些小孩跟着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几十年来神的作为，神的同在。我们的神是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得教会俾人觉得越嚟越软弱，甚至冇力去面对各样嘅转变同埋挑战，好似教会面对住呢个嘅世态嘅炎凉，冇办法可以能够系企得稳、站得稳。但系我哋嘅神并不软弱，我哋嘅神能够保守看顾佢自己教会，我哋可以相信就系教会继续嘅前进，继续嘅兴旺，因为我哋嘅神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是不可胜数。我想起这时候，我就想起一首诗，苏轼所写的《念奴娇》，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应该有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瑜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长老灰飞烟没。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赖江月。大江之水滚滚不断地向东流去，在浪花淘尽了千古的风流，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个远古的古战场的里面，听说是三国的周瑜大败曹操的大军，那里称为赤壁，四面石乱山高，惊涛骇浪拍打两岸，卷起千堆的浪花，就好像冬日的白雪。江山如此美丽，一时之间涌出多少的英雄豪杰。我不讲下去了，好像你刚刚讲了第二样东西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受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的英雄人物，这种悲凉是真的。你会看到在人生里面发生很多很多的事，不过只要我们有神，我们人生总是有希望。好了，我们看第二个段落，第四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八节。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不要沉溺在回忆里面。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你留意一下，上文十六十七节是做什么？上文的十六十七节是，你不要忘记神在过去的作为，你要记住谨记神的作为。但在这个的第十八节里面就说，你不要纪念，你不要去思想过去的事。为什么这么矛盾呢？为什么完全相反的呢？明明又说要你不要记住谨记神的作为，但是现在里面又说你不要只是记住，你要忘记它。原来呢，一正一反呢是一个的修辞学的表达方式来的。原来以赛亚特别的要百姓要记住，就是今日你回忆了，你不要活在缅怀过去，成日想着过去的里面，你要起步，好了，过了就行了，过了就不要再想了， 唔好成日回头去睇，唔好限制神嘅作为，因为我哋嘅神系不一定去重复过去嘅作为，佢有新嘅作为，佢有大能喺任何嘅时间空间嘅底下去创作新事。神，我哋嘅神系一位创作新事嘅神，唔系成日 repeat and repeat 一啲古旧嘅嘢嘅。呢位独行其事嘅神，去吩咐以色列人话：唔好追念从前嘅事，唔好思想古时嘅事。即使系过红海嘅经历，过咗红海就算啦。唔好将佢成为一个传奇，唔好将佢成为一个包袱，永远谂住嗰样嘢。神可以有新嘅作为，新嘅恩典。犹太人唔单止经历国破家亡嘅惨剧，其实喺现实嘅里边，佢哋活喺巴比伦帝国嘅统治管辖嘅里边，佢哋觉得好惨。但系诗人话，先知话，唔好净系被过去所包围，一路拉沉你，去整沉你，打沉你，唔好。其实去想下，其实在巴比伦里面都有一些好处的。原来在历史里面，翻开历史的时候，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他是比亚述王是好很多的。亚述是很残忍的，是非常残忍的事情的人物来的。而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王呢，他文武兼备，在战败国的皇室同埋贵胄嘅里边，佢唔屠杀，佢系将佢哋嘅皇室嗰啲精英攞出嚟，去选出嚟，系栽培佢哋。但以理同埋佢三个朋友就系嗰个其中嘅搞嗰啲嘅相当出名嘅人物嚟。佢点解要将呢啲嘅优秀人拎出嚟咧？主要就系佢觉得自己嘅国家太大，佢系一个骑马得。保助的人，所以他需要有人同他教他，帮助他，协助他来到去治理这个巴比伦的帝国。他就在这个战败国那里选一些精英出来，栽培他们来到成为了自己的近身，来到治理这个大巴比伦国。因此先知就说，你不要只活在过去的经历里面，你要接受现实，现实不比过去差，因为神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只是活在过去日子里面，他会开始不敏感于神的作为。你只是活在过去的里面，这个就是错了。你不能够觉察神今天仍然有他新的作为。因此先知就说，不要去活在缅怀过去的心态里面，不要被过去的经历固定了神一定是这样做的。不要，我们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就是神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有新的作为，你愿不愿意参与？你愿不愿意有份于神的作为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的日子里面，未来新的岁月里面，是与神同工。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神的作为，神自己说新的作为，那究竟日光之下有什么新事呢？好，我们看第十九节，四十三，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九节，预备起，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神自己讲，不是我来逼他讲的，也都不是以色列人要求他讲的，是说神自己主动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言，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神要做些什么的新事？ 就是秘掳七十年之后，神讲明，甚至时间都讲明，七十年之后神要带领以色列人从秘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神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不单止这个是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神子的经历，七十年被掳之后，神要带领他们归回，要称为神自己要作新事。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困难，怎会没有困难？困难不少，是那个难阻重重，甚至以色列的百姓里面都有很多不相信，不可能的，他们反应相当的冷淡。就好像今天有很多工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觉得不可能，不去做，不想去做，不可能的。不过只要出于神，神不单止使犹太人，使以色列人从秘掳里面得到释放，在民族的苦难里面得到医治，神要激励他的百姓，当中有敬虔的，有爱神的，是积极去参与圣城圣殿的重建。神是一位不断行新事的神，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神每一日都在做新事。过去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里面做新事，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亦都可以作新事。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觉察，同埋我们愿不愿意回应，说我参与，我要有份作的新事，而不是一个全冷漠的心态，你做你的事与我无干，不是，而是我要参与其中之一的份量。好，我们看第四点。第四点，当我们愿意聆听，愿意有份，愿意 去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第四十三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身份和使命的重新建立。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申命记》第三章第十二到三十二章第十节，耶和华在旷野之地，在空旷野兽敲叫之荒地，遇见他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旷野有什么特征？你有没有去过旷野？有没有去过圣地旅行？经过这个沙漠，旷野是一块荒芜空旷，圣经说大而可怕的地方来。第二，旷野是野兽出没、狮子咆哮之地。旷野的特色就是你一无依靠，没有任何的避难所的，没有任何可以投靠的，除了一位你可以投靠，就是你的神，万军的耶和华神。人去到旷野是讲明了你一无依靠，你没有苦，你所有的学问，你所有的经验是不可以应付到旷野的生活的，你只能够仰望耶和华的看顾，耶和华的保守和带领。旷野日子困不困苦啊？当然困苦了，当然孤单了，当然苦闷了，也就是充满危险危机的地方来。但旷野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是一个意想不到，在野兽出没之地的里面，竟然神亦都出现在个地方，保护看顾供应你我的需要。你有没有经历过呢？行走在旷野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 挨挨日子嘅，系一个挑战嚟嘅。不过旷野令到人充满咗惊喜，因为耶和华神喺嗰度显出佢与我哋同在嘅地方嚟。我哋点会想得到野地嘅走兽、野狗？野狗系咩啫？就系豺狼嚟，鸵鸟就猫头鹰。嗰啲完全系冇价值，我哋唔觉得有咩特别嘅地嘅动物，嗰啲野兽，佢竟然懂得尊重耶和华神，简直令我哋觉得奇怪。荒芜嘅旷野有水涌流，干涸嘅沙漠有河水灌溉，系耶和华神赐俾佢百姓，赐俾佢选民饮嘅。你有冇经历过旷野嘅生活？喺人生里边，你话啊，我真系好啦，我成日都系喺一个嘅温暖如春嘅日子里边过。你冇经过旷野，以至到你唔知道神嘅供应，神喺不可能嘅里边供应你嘅需要。新事对亡国被掳嘅以色列人嚟讲系新的。对今日你我来讲，其实都是新，因为神有祂奇妙的作为。我们要反省，今日神将这个责任、将这个使命给过我们，做什么呢？就要我们不要徒然的享受，去将我们的经历，在旷野的经历，去讲给有需要的人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什么是我们可以有的新事呢？我想问一问，你觉得神在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给我们有什么的责任，有些 要完成的呢？我想其实我在想的时候，我在去想想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新事呢？我都退休了，什么都盖埋了。不是，其实我相信你我的内心里面总有一个秘密的地方，你一直是让期望神能够参与、神的介入、神在掌管。你愿不愿意来到祂面前去开启你的心门，对以致你向神说，神啊，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在现在这一刻里面做一件新事，是我觉得不可能。你可不可能这样祈祷呢？耶和华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其实我想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几年之前，大家知道我们开始了在这个的、Brooklyn 这个的宣教的工作，是我们靠敲门就入到去一个的补习社那里。这个补习社的负责人，那个老板呢，是一对基督徒。咁我哋介绍自己就话，我哋想喺呢个地方开一啲嘅团契。佢开心不得了，佢话我哋愿意为呢件事情你有份，你可以用我哋嘅补习社，冇讲钱，冇讲需要，只系话你就用啦。我哋每个月就俾1000蚊，你几少？一个月用4次，有时5次，佢都俾我哋去使用。逢礼拜六嘅时候，他跟那些先生说要跟我们合作。好了，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补习社工作。做下了，我们就想，我们看到有人缺志了，于是他们就说，不如你在我们做崇拜吧。这样，但是呢，不可能，因为他那个是有很多的麻雀台的，那我们怎能在麻雀台那里敬拜神呢？虽然我们觉得这都不算是什么东西，但是觉得有些总是不是一个似教会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意大利的教会，于是就开始了在意大利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在意大利教会聚会没多久，有一天有5、6个的意大利人坐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真的很难过，因为我们在说广东话，他们在说意大利话，咁啊牛头不搭马嘴，又唔知道我哋讲乜，我哋又唔知讲乜。但系于是咧，佢就话： 我哋要考虑，我哋睇过你嘅崇拜啦，我哋想将呢个教会送俾你哋。喺 Brooklyn 嘅地方买一个地方，如果冇上百万，上我唔知啊，要问阿犹大哥先知啦。究竟要几多钱，我哋唔知道。总之系需要好多好多钱。你知道我又冇咩钱嘅经嘅观念，所以咧，总之佢送啊好。就觉得好容易，就神就将个地方赐俾我哋，我哋开始喺 Brooklyn 嘅服侍，但都唔够，神觉得唔够，于是我哋开始咗一个嘅 care center 嘅探访。我好记得我第一次去嘅时候，我俾嗰种味道啊，我吓咗一跳，我觉得喺嗰个里边啲味道咧系啲病人嘅味道。一阵嗰啲霉嘅味道，我相当唔想去。但系好奇怪，就嗰种嘅霉发毛嘅味道一路吸引到我，就系嗰度有好多人发紧毛，佢哋未曾听过福音，佢哋从来未曾听过福音，因为冇人去讲俾佢哋听到耶稣基督爱佢哋。我哋又开始咗喺呢个嘅 care center 嗰度有呢个嘅福音嘅工作。最初的时候没人睬我们，你们做什么？讲耶稣，看看你们知道了，探望我们，拿些东西给我们吃，其实目的就是我们 信你们的耶稣。但是在一个不可能的底下，你知不知道后来逐个老人家信了耶稣。信耶稣怎样呢？有弟兄就提出来了，有人决志信主，我们跟他行这个的，我哋教佢哋啲慕道班、洗礼班好唔好啊？梗系好啦，佢哋肯听，肯学、哦。老人家唔走得嘛，坐喺度任你讲，你想讲几多都得啦，你讲几耐都可以啦。于是就开始咗同老人家传福音，跟住就洗礼班嘅信息，教佢哋点样基督教信仰系啲乜嘢嚟。其实老人家识得几多咧？唔系好多啫。即是只有信耶稣这么简单的事情。好了，他们愿意决志了，愿意接受洗礼了，我们就去跟他洗礼。跟他洗完礼之后没多久，也都有弟兄提出来了，我们的关世才弟兄提出来。他说，牧师啊，他这些洗礼的人我们要跟进。那我问世才，我说世才怎么跟进啊？哦，有圣餐咯，系、哦、要有圣餐、哦。于是我哋就嗰啲一杯一杯嗰啲，每一个月一次嗰啲嘅杯，嗰莲花杯啊，拎过去同佢哋领圣餐。你知唔知道？日子唔系好多嘅啫，机会唔系好多嘅啫。2020年嗰个嘅嗰个乜嘢？嗰个嘅。那個疫情一爆發的時候，完全不可以去。你知不知道很多老人家就在那個疫情裏面就離開世界，而那些離開世界的人大部分都已經信了主，洗禮領受聖餐的信徒。我在想，我簡直是嚇一大跳。如果不是那个机会，我们入了去那个地方里面，去将福音带给他们，使他们决志信耶稣，为他们洗礼，为他们安排这个圣餐，让他们有份于主的饼、主的杯，你知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他们会永远永远的沉沦。就是这一刻，我想起这段的经文的时候，看啊，我要行一件新事。你想不想到没可能的底下，神就做了奇妙的一些事情。那些健康的有走，那些患病的很严重的手术的反而留下。我在期待有一天可以去到探，再看回这些正如的人，走咗佢走咗啦，有一日我哋会喺天上见到佢。正如嘅人，我哋要坚固佢哋嘅信心， 使他们不要胆怯。弟兄姊妹，圣经说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使命，因为神要做一件新的事物，你愿不愿意参与？好不好，我们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对主说，在今年让我们一起去拭目以待。神说，使我要行一件新事。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要祷告。在祈祷之前，我想大家都安静，我都要问大家，你的内心是不是已经没有看到神的作为很久？你所见的都是旧的东西，但神今天说他要做一件新事，你信不信得过神？神可以做一件新事，神能够做一件新事，你要不要对他说，神啊，我要参与，我要有份，我要在其中。主，我们的心仰望你，其实在我们当中不是只是传福音，可能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未曾解决的，求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件新事，或者是在我们的夫妇里面有人在一些的冲突，一些的问题拗叫的里面，靠你做一件新事，或者说我们得罪了一些人，令到我们和他们的服侍在你面前的日子是不好过。主啊，我们祈求你帮我们做一件新事，将这些的问题你除去。主，我们仰望你，在我们人生里面，如果我们有软弱，有缺陷，我们有跌倒，我们爬不翻起来，靠你做一件新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深处，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怜悯，你可以能够医治，你可以能够做奇妙工作，我们愿意放手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交托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